伊法莲的后裔，伊法莲的儿子是舒提拉，舒提拉的儿子是比列，比列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以拉大，以拉大的儿子是他哈，他哈的儿子是撒巴，撒巴的儿子是舒提拉。以法莲又生以谢、以列，这二人因为下去夺取加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他们的父亲以法莲为他们悲哀了多日。他的弟兄都来安慰他，以法莲与妻同房，他妻就怀孕生了一子。以法莲因为家里遭祸，就给这儿子起名叫比利亚，他的女儿名叫舍伊拉，就是建筑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与乌先舍伊拉的。比利亚的儿子是利法和利希，利希的儿子是他拉，他拉的儿子是他憨，他憨的儿子是拉丹，拉丹的儿子是雅米忽。雅米忽的儿子是以利沙玛，以利沙玛的儿子是嫩，嫩的儿子是约书亚。以法莲人的地业和住处是伯特利与其村庄，东边拿兰，西边吉色与其村庄，示剑与其村庄，直到迦瑟与其村庄，还有靠近马拿西人的境界，伯善与其村庄，他那与其村庄，米基多与其村庄。多尔与其村庄，以色列儿子约瑟的子孙住在这些地方。亚瑟的后裔，亚瑟的儿子是因拿、以斯瓦、以斯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吉，马吉是比撒伟的父亲。西别生雅弗勒、树木、何坦和他们的妹子舒雅。雅弗勒的儿子是巴沙、宾卡、雅施法，这都是雅弗勒的儿子。树木的儿子是雅西、罗加、野户巴、雅兰。树木兄弟西莲的儿子是索发、因那、是利斯、雅莫。索发的儿子是舒雅、哈尼佛、刷勒、比利、因拉、比西、何德、沙玛、施沙、以兰、比拉。以帖的儿子是耶夫尼、比斯巴、亚拉；乌拉的儿子是亚拉、汉尼耶、利写。这都是亚瑟的子孙，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阿门。
非常感谢兄弟姊妹这么流利的读出这段经文，里边又是很多名字。我们来看今天历代志上7章20到40节中，神是借着这一段看似平凡的家谱，向我们展示了神如何在悲伤中医治，和在沉默中纪念，在丰盛中托付。这些名字呢，不只是这个历史的一个碎片，更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轨迹，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其中的信息。今天分为三段，第一段是20到29节，20到29节就是眼泪中的盼望，以法莲的后裔。这段经文是从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的后裔开始，是记载了神后代的失落与恢复。以法莲的儿子们因为下去夺回被掠夺的这个牲畜而被杀，以法莲也因此自己也哀伤多日。悲伤不是终点，这是一段极少见在家谱中出现的这个情感的叙述。以法莲失去儿子之痛，表明即使蒙福的支派，也难免人生的跌宕起伏。然而在痛苦后，并未撇弃他，反而是透过利比亚一个在灾难中诞生的孩子，开始了新的历史。诗篇126篇5节所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段历史也是暗示，即使神的子民遭遇损失与哀痛，人仍然在掌权。正如诗篇34篇18节所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以法莲家族的信仰并没有因为这个悲伤而中断，而是继续生养众多。 多少时候，我们也在人生的逆境中问：“为什么是我？”但是神的应许是：“你虽哀伤，却不至绝望；你虽失落，仍有出路。”就像保罗所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从新约来看，在《使徒行传》7章9至10节所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兼全管，监管全家。斯提凡重述约瑟的故事，提醒我们，神与人同在，即使被人出卖、被人遗忘之时，这样的神也同样在以法莲的失落中施恩，并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更新。第二段是30到36节，亚瑟支派在无声中忠心，从亚瑟支派看神的纪念与呼召。30到31节是提到亚瑟是雅各的第八个孩子，亚瑟的名义为有福快乐的。在创世纪49章20节，雅各成为亚瑟祝福，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生命记33章24节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这些经文呢，都是展现出亚瑟支派在以色列12支派中的特殊地位，被神拣选与赐福。他们居住于加利利以西的富庶地区，有资源，有地位，但更有一份属灵的使命，是要将尊荣化为服事。对我们的反思，我们也许在社会、家庭、教会中得着许多的恩典与资源，那是神的祝福。站在神的心意，不止与我们得福，而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32到35节经文是接续记载这个亚瑟支派的几代子孙，包括西别一直到亚拉与利沙等人。这些名字在圣经中并无太多的叙述。但他们却被一一的列入神圣的家谱中。这些名字也许无法给我们像大卫、以利亚、摩西那样的感动与故事，但它所代表的却是一群在历史中默默持守信仰与传承的人。正如哥林多书4章2节所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对我们的属灵的反思，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站在讲台上，但每一个信徒都被呼召忠心于自己的位置。不管你是在家庭中教养孩童、孩子，或是在工作中活出诚信，只要忠心，神都纪念。36节是仍然记录这些获得知识，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10章20节。主耶稣所说：“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这才是可喜乐的。人也许会遗忘，但神的记录准确无误。每一个忠于他的人，每一个为神国度摆上的生命都不会浪费。”第三是37到40节，对亚瑟支派的结尾，本段是总结亚瑟支派的后裔，特别强调他们为大能的勇士、军长，并数点他们总人数为26000人。这段记录呢，是显示亚瑟支派不是表面上的软弱，而是内心的坚强，准备好为神而战的一群人。他们的家庭、军队与信仰的结合，反映出坚实的属灵生命。今天的教会也是神的军队。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所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正在，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穿戴属灵的军装，是为真理而战。亚瑟之外也提醒我们，信仰不只是内心的安慰，也是一场持久征战与忠诚的坚持。我们学习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应当是建立在信心与坚定之中，无论是在家庭、教会和社会中，都要成为主手中的勇士。结语就是无名中的伟大，困境中的信心。历代志上七章，虽然这个家谱很平凡的一个家谱，但是它见证了神如何透过看似平凡的家庭与个人，成就他奇妙的计划。无论我们今天是处于哀伤、无声的中心，或是默默为主征战的阶段，神都看见，纪念并赐下奖赏。也愿我们学习以法莲的信心，亚瑟的忠心与坚定，在日常生活中更能活出神所喜悦的见证。我们今天的思考题就是两题，一题是：当失败与伤痛仍然困扰你，你会怎样愿意信靠神，让他开始重建你的生命？以法莲因失去儿子而哀痛，但神赐下新的后裔，显示出他能在破碎中带出盼望。你愿意让神在你伤痕处动工吗？第二是神在你生命中所赐的恩典与地位，你是否转化为服侍与见证的责任？亚瑟之外，金壮有能力做首领的，代表着一群蒙福被信任的。你是如何愿意像他们一样，把领受的恩典转化为对他人的祝福？
好，谢谢周弟兄啊。那这一段的家谱当中，以法莲的家谱当中特别提到两段啊，一段是讲到这两个儿子被杀的事情啊。这一段我们说这个家谱当中你要注意那些破除这个 pattern 的地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地方，这说明这个作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然后呢，就讲到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昨天讲说，这里面要体现这个大能的勇士，为神的国去征战的勇士。那如果讲大能的勇士、征战的勇士的话，那约书亚那是响当当的啊！年轻的时候就要跟加勒一起去得这个迦南美地的啊，但是受以色列人的缠累啊，要等40年。40年以后，神选他做勇士中的勇士，做这个耶和华军队当中的将领带他们去得地、争地啊，这个得到这个迦南美地，那就是约书亚呀啊。但是约书亚的前辈当中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是为了夺取加特人的牲畜啊，这是21节，被本地的加特人杀了。大家要去算一下这个时间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大家找出这个细节啊，你就会注意到哈，这里面的这个对比，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哈？你算一下哈，这两个人是跟约书亚的先祖比利亚是同辈人，应该是以法莲的儿子辈的啊。那比利亚到约书亚中间是9代人的，所以这个以谢、以利这两个儿子是什么时候啊？约书亚征得打下这个迦南地之前的9代人，啊，你算算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应该是刚进埃及不久。那为什么刚进埃及不久的人，会跑到加特人当中去抢夺这个牲畜又被杀呢？而且这件事很重要哈，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被杀，这个约书亚的先祖比利亚才出生，啊，是因为他父亲这个得了安慰，又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这种的写法是要突出什么样的信息？这两个以谢和以利是为什么打仗啊？约书亚又是为什么打仗啊？然后到后面这个亚瑟支派到了40节又在提这个啊，大能的勇士多少多少人啊？ 迎能征战的人啊，所以这是要再突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和主题啊？我们从昨天开始看哈，从第七章的一开始啊，讲的这五个半支派当中啊，以撒迦支派、便雅悯支派和今天读的这个亚瑟支派都提到他们当中有多少多少征战的勇士哈。今天这里40节精壮大能的勇士，他们是做首领、做头目的哈。按照家谱计算，他们只是能出战的。你说他一再强调这个主题哈，打仗这个主题哈，这个为神国去征战啊，跟着大卫去征战啊。亚瑟支派26000人啊，作为一个征战的集体，被神所纪念。但是本该征战的支派呢？以法莲、马拿西，这是神被神特别提升，从雅各的孙子变成雅各的儿子这一辈，成为12支派中的两个很重要的支派当中呢，能够得被提起的就是希洛菲哈的女儿和这个比利亚的女儿舍伊拉，男子都去哪里了？约书亚是一个很突出的哈，他特地把约书亚的家谱详细记载在这里啊，但是约书亚之前的9代当中出了一件事，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时间点啊，这两个人被杀是在什么时候啊？那个时代他们不是与迦南人征战的时代啊，也不是得地分地的时代，也不是后来非利士人要打他们要反击的时代，不是，这个是他们居住在埃及的时候。当然，他们居住在埃及，并不是完全隔断了跟迦南人的来往啊。就像这个犹大娶的儿媳妇他玛，就是迦南人呢。然后他去那个迦南人当中，犹大到那边好像是怎么去帮助他朋友去做事啊，来往。所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机会还是会回到迦南这一边哈，要么是做买卖，要么交朋友，要么探亲访友哈，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娶的很多的女子也是迦南的女子，他嘛就是迦南的女子啊。所以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这个以谢和以列，好像这个到这个迦特人当中哈，迦特是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地界了呀，然后要趁机要夺他们的财物，所以这不是征战呢，这是私下里面抢夺别人的东西，有点像偷别人的东西啊，就像当初的这个利未和西缅所做的事情一样，杀了全村的人，然后抢别人的财物。利未和西缅蛮幸运的哈，神没有保守他们两个人，对面对那么多的人，把人都给杀光了，那是神特别的保守。但是以谢和以列可没有那么幸运的啊。他去抢别人东西，结果被人杀了哈，所以是这样一个背景哈，这样一个不光彩的经历哈。再联想到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本该是北国10个支派的带领的支派哈，征战最厉害的支派，但是在历史上很多不光彩的记忆啊，《士师记》就记了2件事情啊，《士师记》第8章，当基甸出去征战回来以后，基甸得胜了。以法莲人出来，在第8章第1节啊，他们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我们就与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打仗的时候不出来，打完仗了，他们要去争夺这个胜利果实啊，是这样一批人，而且不是一次啊。到了第12章哈，耶夫他做士师的时候，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啊！耶夫他没有像基甸那么好讲话，耶夫他生气了哈，就带人去杀这个以法莲人，杀了很多以法莲人啊！所以以法莲人本该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的，约书亚做得很好啊，但是作为支派整体来讲，他们是有很多失败的经历啊。从以谢以列开始啊，从这个基列年代的耶夫他。基列年代的以法莲人和耶夫他年代的以法莲人，他们都是啊有这样的不光彩的记忆啊，他们所有的优越的地位啊，带领的地位没有好好的使用去为神的国去征战，而是为自己的利益啊，抢夺自己的利益去征战啊，有的时候被杀，有的时候挑起内战啊，兄弟之间互相残杀啊，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哈。 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优越的地位也好啊，我们的恩赐能力也好，怎么用？是不是用在拓展神的国度、传扬福音的事情上，还是用在教会的内斗内耗啊？别人做事不去支持、不去配合啊，却去这个做损害的工作啊，相争的工作彼此争来争去，消耗了很多弟兄姐妹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和服事的地位，我们怎样去使用你是在为谁征战？真的是为神的名、为神的国吗？还是为自己的利益争来抢去，像以法连人一样？
我们组的看见呢，跟牧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个以法连人，哎呀，他就是他们在四世纪的时候就非常的嚣张，仗着长子的这个名分和地位。然后我们也看得出，以法连人就是因为那个约书亚是首领，所以说造成他们这个部族呢有几个性格，就是比较嚣张，就是首先他的自尊心很强，就是刚才牧师讲的两次战斗以后，就战斗的时候他不参加，战斗了以后他要，想要摘取这个胜利的果实，然后就向那个基甸和耶夫他发难说，你们怎么不让我们一起参战啊？就是他们就非常的敏感，放到我们今天也是的，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就仗着自己资格比较老。然后，当一些事工做成的时候，他比较在乎他个人的这个感受。你怎么不让我一起参加啊什么的？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征战，为神做事工。你不要考虑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我们都在为神做的，不要归荣耀于自己。然后呢，以法莲这个支派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牧师说的，他们这个老我呀、血气啊非常强，非常容易造成这个教会内部的这个分裂、内讧、内战啊，这个就等于是内消耗。然后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我们都是在为神做工，但是呢，他们就去攻击其他的肢体啊，这个是神非常所不愿意看到的。然后呢，在圣经当中，这个我们读那个先知书，以法莲啊，就读下来，经常是作为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代名词，它都被用来当做北国以色列的代名词。可见在神的心中啊，就是说以法莲这个支派啊，因为妄自尊大，他就偏离了正道。所以说这个是都是很不好的这个教训，就是不要搞分裂，不要搞骄傲，不要老我血气太重。那么刚才呢，这个徐磊姊妹也分享到，就像神用那个西缅跟利未支派一样，先管教他们，但是后来他们悔改了以后呢，就大大的使用他们。他说今天啊，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不是圣约翰，就是很多地方的教堂啊，都用什么圣约瑟啊什么的，就是他在宣教的工作，他的后代也许啊，我们只是猜想，在宣教的工作当中还做的还比较出色吧，所以很多的地方教堂啊什么都用这个圣约瑟代替。那么如果他们悔改的话，神还是会重用他们的。所以说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昨天也在谈到那个讨论到那个孩子为什么都不听话然后他们很强调这个该读书都不读书其实我们在分享到就是从这个今天的这个章节里面也看到以法莲应该是属灵的这个祝福的结果也会产生出这种有两个败家子出去侵略人家就被杀了，然后对父母而言真的是也是非常的伤心所以应用到我们这边，有的时候你从小要把这个小孩子那个带到上帝的面前，让神来感动了，我们做工才有果效，要不然的话，他那个就是任意妄为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了这个大家都要哭泣了，所以也给我们一些提醒从这个神本来是要祝福属灵的祝福，但是你一狂妄起来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真的是也是让你伤心透顶，所以也提醒我们，真的从小要带。把孩子带到神面前。
继续以法莲的思考哈，
我们雪英姊妹声音出来了，所以呢，感谢主。然后呢，雪英姐妹分享了一段非常好的经文，诗篇78:9-11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啊，就是说以法莲他们实际上非常有优势的。以法莲的后代就像这两个儿子，像富二代、富三代哈，占着这个最好的优势。又像黄师母说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引到神的面前，不专心顺服神的话，反而是造孽啊，破坏整个这个内部，造成分裂，造成这个灾难。第二个思考就是，约书亚哈，我们能够认识的不多的人的名字里面，这里面约书亚出现了。约书亚和加勒是唯二的两个，最后在出埃及以后进入迦南地的。这也是说明他们因为他们的忠心，他们忠心的服侍神，所以呢，神眷顾，蒙神悦纳，神就赐给他们恩惠啊。这也是对我们的引领和对我们的一种提醒。那第三个呢，就是神会祝福的，就是说万事相互效力，使爱人的人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就是说在大卫期间有很多大能的勇士去征战，然后到北国灭亡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大能的勇士了。而在西西家时期，他教导犹太人要守逾越节哈，然后最后一个王他要带领属灵的复兴。实际上这就是就是说紧紧抓住神，依靠神，即使在流泪谷，在灾难的降临和失败中间，我们不要被这个外在的困扰，心一定要回转，要靠近神。这也是周弟兄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时刻抓紧神吧，通过祷告，通过认识神，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求神来引领，神会引领。我们要相信神掌权，不是我们人掌权。
我看见第七章里面开始讲到这些所谓大能的勇士，就是大卫年间的这些那个黄金时代。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违规的人，他说：“哎，我们先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看犹大，OK，他们也是出很多大能勇士，但是他们所 focus 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去敬拜神，怎么样去违规的追求神的救赎，能够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哈，就是这些大能勇士，如果是靠自己的时候，但是最后还是没有什么可言的，因为在西西家年间西西家招聚马拿西人或以法莲人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OK，不是要他们先祖大能勇士后裔，而是要他们要不要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约西亚王的年间，他也去把这个属灵的复兴带到北方，带到西缅的地区，就希望这些人能够同犹大国一样，能够再一次来到神面前。这个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环绕我们就是像关税要加然后物价要上新沃尔玛要抢购这些东西，但是让我们这 focus 在哪里？我的 focus 就在天上，在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去敬拜他？
那首先，我们也是看到以谢跟以列这两个人。那我们知道说，那约瑟呢，他是取代流便长子的名分，所以他是分成双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法莲所分的也很多，就是在那个产业上。可是呢，因为这两人为了私利，然后就跑去加特，非利士人的地方那边去夺取他们的牲畜被杀。那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再同样的来看到这个，比利亚的后代嫩之后，约书亚。那约书亚这个人呢，也是让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他在圣经中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在这个以法莲 这边呢写到之后呢，就到耶稣亚也停了，就这个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醒思。耶稣亚之后为什么没有再记载下面的人？那首先当我们想到耶稣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摩西得力的助手，而且他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那在那个民数记32章12节的时候呢，神也讲到说，唯有加特，就是 Caleb， 还有约书亚呢，他们是听从主话的，所以呢，这个他们是专心跟从主。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亚呢，他是一个信靠的人，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勇敢的人，而且他专心跟从主。然后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还把以色列人带到世间去，再重新跟神重新就是立那个圣约，重申圣约。这就是主要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别忘记了他们的神耶和华，大能的神。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说，在谈到以法莲支派之前呢，有提到大能勇士，那之后呢，也提到大能勇士。可是，在以法莲的这一段当中呢，却是提到的是家里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看到就是说，他的那个在约书亚之后呢，就没有再提其他的名。那我们就知道说，他的后代表现的并不好。虽然约书亚他之前是很英勇的、很专心的来跟从主。可是呢，就如刚刚大家所提到，在四世纪的时候呢，当那个基甸去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呢，以法莲只是在那边争吵，他们并没有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现。然后呢，在北国那边，他们也是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也是给那个他们回归后的后代一个提醒，一个醒思啊。你之前的你的先祖是多么的信靠神，多么的听从跟从主，可是呢之后呢后代所表现出来的所做的都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啊。然后呢，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有提到女人，就是妇女在24节的时候，色伊拉她就是建造了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这个重要的一个防御的地方。还有呢，在30节有提到基拉，32节有提到苏亚，那这边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只不管是男女，身体强弱，只要你有心，愿意专心来服侍神，神都拣选，神都重用。所以呢，再次的也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不要用错在别的地方，要用在对的地方。还有就是再次提醒我们，就是真的是从约书亚的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当中呢，不仅来告诉他的后代要来，就是提醒他们要来效法耶稣亚的精神，专心来跟从主，也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来专心跟从主。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读这些经文，再让我们思考哈，从心里面来专心的跟踪主啊，像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一样哈。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啊，以弗所书的经文哈，以弗所
书
书
六
六章
章
六
六
节，
节，
不要只在
不要只
在眼
前
侍
奉，
是
好
是
不
好，
喜欢在
我想
基督
教
基
督
的
仆
人，
从
心
里
遵
循
神的旨
意，
遵循神的旨
六
节。
章六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约书亚的出生，他的孩子，还记得约书亚临终之前，他曾说过：“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但是看到以法莲之后的哪些情况，让我们深深的感到传承是多么的重要。主啊，我在今天将我们所有平台上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都交在你面前。主啊，让他们都跟随你，让他们都在追求你的脸，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家。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门。
门。
嗯。